李长老、众长老们、弟兄姐妹，下午好。刚才我就被安排坐在前排。那这一次坐在前排的感觉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来的时候都有我的师母坐在隔壁今天师母生病了，在家里养病。哇，原来坐在前面一个人很孤单的嘞。特别是你早到你要预备心。你就开始，新加坡人很难定下来呀，对吗？我们一定下来，手机拿出来就开始滑了，但是不可以嘛，你作为讲员，哪里好意思坐在那边滑手机？不能哦，所以要学习安静等候。很孤单啊，真的很孤单然后等一下子，哎，感恩有讲有一位主席上来带领，哇，感恩，那一下子他又不见了哦。还又没有人我就等等等等，突然间后面有一把声音出来哇！那这把声音其中一把我认得，而这把声音把我带回25年，在神学院的时候他就是王牌磊老师的声音我在那里听他的课，哇，有一种很蒙福的感觉想不到25年后还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谢谢王牌老师的栽培跟教导。那今天我要带来的一个讲道的题目叫辅导先讲一下，去年我去了香港，要办一些正经的事情不讲那件事了。那就在那里过了圣诞节，过了圣诞节25号就去天教会崇拜，崇拜完了之后，我们还逗留在香港多3天，那过了25号、26号，我们就去玩了，对不对？去玩的时候发觉香港人很快嘞，以前好像他走路很快，但我跟人家做事也很快的。怎么说呢？25号一过，26号那些店本来是卖圣诞节的装饰突然间就改变了，他就开始卖过年的装饰，只差了24小时啊。而且我就开看，但真的香港那种装饰真的很多的嘞。那其中就是那个福字了，福字他们卖的时候是倒过来的就好奇问为什么你把福倒过来，有没有放错我比较高，还想跟他调整一下。哎，那个讲你不要动这个是有意思的，那个福把它倒过来挂就福倒的意思很有意思呀。所以今天我就带来过年要到了，说辅导，其实你有发觉吗？无论你是谁你都很希望这个福来到你家的。那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也应该这样求，因为我们所敬拜那位上帝是赐福的那位上帝。从创世纪，如果你留意，摩西要带出的那位上帝耶和华神，就是一位愿意无条件赐福给子民的神。所以在创世纪福这个字出现了63次，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但是不同的就是我们跟世人所向往要领受的福的管道或者方法可能不一样，可能不一样。我们过年很喜欢想什么财源滚滚事想心成，心想事成但是基督徒可能不是这样。怎么说呢？因为今天从今天经文要告诉我们，到底上帝用他自己特别的方式来赐福给我们。今天我分享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以利沙先知，另外一个是寡妇。寡妇作者没有给名字，因为他是谁完全不重要，但是他的遭遇却很重要，所以我要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寡妇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用4个字来形容这个寡妇遭遇的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一个光景。走投无路，她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好像在等死。那列王记下第四章一开始就跟我们讲的那个背景，他说这个寡妇她的丈夫原来是先知的门徒，所以他是敬畏神的人。那他死了，没有讲他为什么死，患了什么病，就讲他死了。 那死了之后，这个寡妇就没有办法生活，那为了生活，大概就是要借钱，所以钱借多了，债主就来要把他的两个儿子拿去做奴隶。可能我们这里也不觉得一回事，算了，没有儿子再生了，没有老婆还可以生，再嫁喽，没有，当时的社会不许可这样的事情啊，不是这么容易的。当时的社会没有老公，又孩子给他抓走，就等于什么哈？就等于了没有身份证。我看到有人看了这个 PPT 开始笑了哈，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熟哈？对哈。那我告诉你，这里比较年轻的是看不懂这是什么来的哦，要比较哈，所以你笑已经暴露你的身份，你的年龄了哈。我有机会哈，有我第一个身份证是这样的，好用手打了哈，你打的时候那个人还跟你一样，有没有？一样哦哈啊，我以前的第一个身份证是这样哦，所以当时的女人小的时候，她的身份靠父亲。结婚了靠先生，老来先生死了靠儿子。现在看起来，这个寡妇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她没有身份，她不能去工作，她不能够上银行取钱。你明白吗？她的生活出问题了，她真的是无路可逃，走投无路了。想一想，如果今天在我们教会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人走进我们当中，你会做些什么？我以前牧会哈，在麦弗森，麦弗森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哈，时不时都会有人来，就是跟你讲他很惨，他会跟你讲很惨故事。那作为牧师，我就要开始问问题了。那如果真的有一个人这样走进来，你会问他什么问题？或者我告诉我以前问他什么问题？以前有人走进来就他讲多惨多惨，我就问他哦，欠债啊，欠多少？好，欠多少？为什么我这样问呢？我在想，如果不是太多，我的范围能够，哎，我就帮你了，是吧？好，我帮你就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告诉你，以利沙先知他很有智慧，他问了一个问题之后，这个寡妇的生命完全改变，全然的转过来。以利沙先知问了很重要问题，以利沙先知问什么呢？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想你注意这个字"做"，好不好？留意啊，这个字"做"。然后他再问，他说："你家里有什么？"第二个字我要你注意，就是"有"。第一个是"做"，对不对？第二个字是"哎"，你要回应我哦，你不是在看 YouTube 啊？第一个字是"做"，第二个字是"有"啊，这两个字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按这经文哦。来回答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寡妇的家有什么？好吗？好，来啊，好，第二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二三，请。伊丽莎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好，来，他说。好，他的家有什么东西？一瓶油哈，已经答案都给你了哈，对吧？画好给你了，可以吧？好，一瓶油。好，第二、第三节来，请你们读一二三，请。伊丽莎说：“你去向空气不要死。他的家有什么？是刚才讲了第三节的啊，这里可能乱，所以我知道你乱哈，因为你是用今天的背景去看这些经文。那我告诉你。”你有听过在中国有一种村叫做围村吗？我去，不讲过了啊，围村哈，围村，那个围村就是里头有几十户家庭哈，住在一起的，所以这里背景啊，旧约的背景，当我们谈到邻居邻舍的时候，他是一家人来的，一家人。那以前住过甘榜，你也懂我在讲什么。那以前甘榜，我婆婆住甘榜哦，我放假就去她家住。那甘榜的人很穷的，大概你家里的东西可以数的。那好在哪里呢？好在每一个人的家的东西，邻居都知道的嘞。所以，比如说，如果你有客人来你需要一个像样的水杯、茶杯招呼他， 你家没有，你就知道哦，阿猫的家有嘞，就叫孩子赶快去阿妈那边借来，好这样啊。那有人要做那个巴掌哦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大的锅，他又知道谁可以借啊，而且你去哦，他不会拒绝你，他一定借给你的。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庭的观念哦，东西是借来借去的，所以他的家有什么？他的家有众邻舍，而且我告诉你，这些邻舍都很爱他，愿意将这些器皿借给他。哦，所以第一样东西，他的家里还有很多的邻居。来，第四节，来一起读一二三，请。家里关上门，就放在家里有什么？儿子，而且两个哈，前面已经讲了，对不对？有儿子很好。第五节，于是离开以利沙去，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儿子把器皿拿来，好，这里家里有什么？这里就比较抽象了哈，它不是个东西来的，这里比较抽象。家里有什么？这里不是个东西来的，好，是所谓的摸不着不看得见感受得到的。这里有同心合意，好，你家里出问题不一定孩子留在身边，好，你家里出问题可能你孩子就跑掉了，好，但是他的家不是这样的，他的妈妈面对问题的时候，两个儿子来帮忙，好，导游，那儿子就一个一个去拿器皿，看到没有？看那个同心合意很美哦。很美哦，来第六，来一二三，请。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你就这里有什么？这里更难了，它真的不是东西。这里有什么？来想一下啊，我演一次给你看哦。所以妈妈很专心在导游，她没有看别的东西，她就跟儿子讲。我倒啊倒倒倒满了哦，满了，你赶快拿另外一个来。儿子就等妈妈倒，他就拿来，好，拿就一个接一个接。妈妈一直倒，一直倒，越倒越兴奋，来，再再再。孩子说：“妈，对不起，没有了，器皿用完了，就是油全部倒完，全部接了器皿了。”家里有什么？看得出来吗？家里有什么？丰富。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的时间？刚刚好，这里听得懂福建话吗？李长老，可以哦，对，叫做刚刚好，好刚刚嘛，看到没有？他倒完器皿就没有了，油倒完了，器皿就用完了，很刚刚好。你看到什么东西？你有没有看到有上帝的祝福？有没有？所以我告诉你哦，很奇怪哦，不是很奇妙。我们肚子饿啊，就有东西吃的嘞，啊，哦，哦，每次肚子饿，哎，就有东西吃哦。我们新加坡人不是饿死的，是胖死的，啊，太多东西选择，选择障碍症。哎呀，吃什么？啊，又是吃鸡饭了，啊，又是吃福建面，也没什么讲啊。哦，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感恩祷告，因为不是刚刚好的，不是刚刚的，是神眷顾你的需要。你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供应你。好，里头什么？里头有神的同在，看到吗？你看到吗？所以以利沙先生问一个很厉害的问题，他说：“你家有什么？”因为这个寡妇哭哭啼啼来这边，好像准备要死，是因为他认为他什么都没有吗？先知问：“你家有什么？”我发觉很多哦，很多东西。那我告诉你，这个经文里头最宝贵的一个，我们不可以漏眼的。走眼的是什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个寡妇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改变她的一生了。你猜得到吗？你猜得到吗？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刚才读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请。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仆人，我的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两个。好，他家里有什么东西？敬畏耶和华的谁？的丈夫。 丈夫不在了，丈夫的金钱榜样还留在家里，看到吗？看到吗？所以她有金钱的榜样。好，也因着丈夫的榜样，使到她的妻子面对困难的时候，她懂得找神了。她懂得找神了。当然，当时的人找神就是去找先知的，听得懂吗？因为神会借着先知告诉她怎么做。但为什么她会这样做呢？是因为丈夫的金钱榜样影响了她。人不在了，榜样还在。所以听了神的话，愿意去遵行，他就经历一种从死到活的经历。你有没有看到整个经文里头，那个作者有用文学上一个很美的设计，他开始来到以利沙面前，他跟以利沙说，我什么都没有，出了一块牛，没有这两个字出现，对不对？来到第六节的时候，作者又同样用这两个字，没有哦，他叫儿子拿器皿来，儿子讲没有。但是你有发觉吗？这里的两个同样的字没有，全然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没有就是死路了，那官用油用完我就是死了。第二个没有是活路啊，倒到连器皿都没有，就是满满了，懂吗？上帝祝福满满，一个是死路，一个是活路，感谢赞美主。所以中间上帝要跟我们说什么？以利沙先知说，很好，全部的器皿都满了，神的祝福满了，以后啊，你将这些油拿去还债，那有剩的就拿来度日。哇，太好了，上帝不只是帮他还债，还给他 CBF 呢，对懂吗？每个月还有钱拿，他可以生活。你看到我们上帝多好，我们上帝是不是赐福人的上帝？看到没有？好，这个是我们可以得安慰的，是我们所要领受福的方法，可能是要经历小小的苦难，但是从这个苦难里头，我们看到上帝有大大的福气临到。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三个功课。如果无论你在什么情况哦，你觉得你走投无路，可能觉得是完了，我这次考试完了，走投无路了。我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哭啊。哭到好像天要塌下来，安慰讲不出话，哭啊！哇，一个小时后才讲出话。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在大学的这个考试完蛋了，真的完。我说完了不用紧了，再考过不没有的再考了，这个就一次机会。我说没有关系，交托给神。结果你懂发生什么事吗？就是当他拿成绩单的时候，他的成绩就是差两分就满分了。以后我跟我女儿讲，我不会相信你，你怎么哭都好，不会来爱我，不会相信你。哦，这个是很爱读书的女儿，所以无论你面对什么困难，可能你觉得你考试完了，可是觉得你觉得你事业完了，可能觉得你身体状况完了，好不好？那我们从这个记载，我们学三个属灵功课。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一无所有，就好像我们常讲这个杯里头半满半空哦，但我跟你讲，当一个人落入了一种的好像绝望，好像走投无路，我们常常不会看我们有半满半空的人，我们常常只会看那个空的。你有发觉吗？上帝圣经讲我们是罪人，罪人就是会讲骗话，那最厉害骗的是自己。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自己就会骗你自己，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你死定了！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在困难中，你要学习关注你所有的，不要关注你没有的。好，你说哇，我有一段时间弄伤了脚，从床上来很痛了，很痛。我说完蛋了，我是不是以后不能走路了？我提醒我自己，哎，你没有脚还有手呢，手还可以拉一拉。好，不要常常看没有。你要去想一想，你到底还有什么东西？第二，所以这个寡妇到底没有什么东西呢？经文告诉我们，这寡妇没有什么东西。她来找伊丽莎，是因为她失去了丈夫，她没有丈夫，她没有丈夫，但是她有什么东西？刚才讲了吗？这么多，对不对？刚才讲了，所以在你困难的时候， 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你有什么？很可能哦，你会自己骗自己，以为你什么都没有，因为你只关注那个空的杯子。问自己，上帝还给你什么？第二，要关注你可以控制的，不要去关注你不能控制的。到底什么东西？这个寡妇什么东西不能控制？这寡妇有什么东西她不能控制？就是那个债主来讨债了，是吗？哦，那个大耳窿来，他不会跟他讲。我几时来？我来做什么？对不对？他不能控制的吗？但是也有东西他可以控制，他可以控制什么？他可以控制什么？他可以控制的是他去找先知，他去找神，对不对？他去找神。接下来第三样东西你要关注是什么东西你能做，什么不要去管什么东西你不能做的，什么东西你能做的。那个寡妇什么东西不能做？她不能够变油，对不对？她不能变油，她不是魔术师，她不能变油。但是她能做什么？她能够导游了，她很专心的导游。你发觉吗？哦，所以以利沙刚才我要你注意两个字。以利沙问她第一问题：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家里有什么？你要关注你有的，你什么可以做的，你什么可以控制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人，谁没有见过这个人的，举一下手。当然了，我讲的不是真的，站在这给你见哈，在 YouTube 啊，每个人见过，对不对？那这一个人叫 Nick 啊，这个人是全世界排行在100位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100位了。所以你说你不认识他，我就很奇怪了，听得懂吗？好，因为他很有影响力。但是这个人生出来是极度的残缺的，他每次去演讲都讲说他生下来只有一根鸡腿，啊，他只有一根鸡腿。那如果啊不讲你了，讲我，我在想，如果我有生了这样的一个孩子，我就觉得完了，对吗？我首先会怀疑他还能活下去吗？就算能活下去，他能结婚吗？你懂，结果他不只能结婚了，他还生下很多孩子，他还成为一个神大大使用的人。这个人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但是他有什么？他生命有上帝。在为什么他会这么让人所谓的去羡慕呢？因为在美国有个时候，因为社交媒体哈，好多年前去滑的时候，你懂社交媒体了。我最近去学了 AI 啊，因为啊，我的师母在年头就他说政府给你钱，你应该学东西。哎，我说我没有空，去啦，讲啊，最后去。所以啊，最近最流行什么？如果你要去学，你会学什么 ？AI 咯 ，AI 哦，就学。那最后哈，我就老师教我们一些技巧了。他说你把那照片输入进去给那 AI， 然后就开始打一些的字，好，他就会变啊。有一些同学就说啊，输入他的照片就打啊，抱着一只猫，啊，哎，就出一只猫了，很真的嘞。那有些学生更大胆，啊，抱着一只狮子，哎，那只猫变狮子嘞。哎，我就在想，哎呀，这有什么稀奇？我就来更野的，我就说我付出我的照片，我说。让我抱着，哎，不是我抱，让另外一个人抱着我。新加坡少女18岁，蹦出来哦，哇哦！所以我告诉你哈，不要去相信这些 social media。那个我上完那个课，我跟你讲，以后我电话出现什么东西我都不会相信。真的，你要联络我，你自己来找我，敲门，你发什么我都不相信。但是因为当时美国的那个自媒体刚刚才产生的时候，年轻人每次看 YouTube 啊、Twitter 都看到那个最美的人啊，手也最美颜，所以好多的年轻人自卑、忧虑就自杀。所以你做什么？他就去了一些高中哦，去演讲，叫他们不要失落。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自杀，你来抱抱我，因为他不能抱人嘛，他没有手嘛，他都来抱抱，抱了就好了，上帝就这样用他。”他就这样讲，就给人家报报报报报报到全世界都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可能你真的觉得你一无所有，但我跟你讲，起码我们有上帝。你有了上帝，你的生命就有上帝所赐的福。你的福跟别人福不同，你的福跟我的福不同。但我要告诉你，你有上帝，你就肯定有神的福。我跟你讲一个真实见证。2019年我生病，我开始也不认为是一个病，我的病是什么呢？我的病是，我每一次发觉我走过了百货公司或者一些地方，当我看到厕所这两个字，我一定要去。我里头有个声音讲，你一定要去。那有时候你很烦嘛，因为你去购物中心哈，第一楼有厕所，走第二楼又有厕所，所以你去了一次，好了，第二次他又跟你讲要去，你就跟他讲不要了，我已经去过了。但是你懂吗？当你拒绝他的时候，你的脚就越来越重，你可以走掉，可以，但是越来越重。越重啊，越一直想哇，厕所离又远，到怎么样？到我需要回头去厕所了，才能够又自由。那你又去另外一楼，又看到厕所，你懂吗？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个地步，你被辖制，你不可以不去厕所。好，以后长话短说，那个严重性到个地步，有一天我不敢离开我家，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我住 HDB 嘛，你要下楼就要搭电梯啊。我住12楼啊，搭电梯12楼到一楼大概几秒了，不肯几个小时了哈，几秒。你懂那几秒我都怕坐电梯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那个声音跟你讲你要去厕所，你怎么办？所以我不敢搭电梯了，严重哈，大概你就要抱着厕所啊，你就不能够出门，很严重，很严重。结果。还好当时我的教会的主席是一位医生，家庭医生，他说你是一个病症叫恐慌症，你需要去看心理医生。我就去。你懂，当我们拜二有早祷会的时候，我一开始跟我的所有同工讲我患了病，医生讲我有恐慌症的时候，最就有一位弟兄，他是做会计的，在教会做会计。他就举起手，他说 Pastor Jim， 从明天开始我来你家，再你来上班。我那一刻我觉得很幸福，很快乐，但是下一秒我就失落了。我说惨，这样怎么样服侍神啊？对吗？你懂，真的，我以前坐在台下等上台讲道，我都会抖的，因为那里一直有声音讲你要去厕所，你要去厕所，真的这么严重，那怎么办呢？我常常提醒自己，到底你有什么？你可以做什么？感恩啊，我可以去看医生，医生给我有药可以吃，我就吃了。可能很多人不能相信，为什么一位牧师还会得这样的病？我跟你讲会了，我跟你讲会，我也曾经一直去埋怨了。到底我的病情是怎么样？压力太大吗？不属灵吗？我一样样都去讲，没有意思的，它不会更好。结果我怎么走出来？我问我自己，你有什么？上帝一直提醒我，我有很多东西，我有弟兄姐妹的关怀，我有那位弟兄举起手，我每天带你来，我很多东西，我发觉我有很多东西，那我可以做什么东西？我可以吃药。当我慢慢吃药的时候，我就慢慢突破，我那个突，你懂那个时候我怎么形容我自己的状况？我好像精神中风了。你懂，中风的人就是要什么都不能做，你要他康复，他重新开始，对，开始学讲话，开始走路，对，啊，我也是这样，我要重新的敢下楼，最基本的搭电梯下楼，我下了楼，我要敢走去买饭，因为你懂我严重到个地步。我走到一半，那个声音讲你要去厕所，我很怕我找不到厕所。我知道这样讲很好笑，我现在听起来又觉得很好笑。我的心理医生常跟我讲，有什么大不了？有什么大不了？我跟你讲，他就跟我讲，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你尿裤子了，回家再弯多一条，我也觉得是哦。我现在会这样讲，以前我不会的，以前我就觉得整个天塌下来。如果你真的以为啊。你走投无路，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有什么？什么事你可以控制？你还能做什么？ 这太好。第二个属灵功课，会不会神给你这样的一个遭遇哦，要在这个困难中来荣耀他？我讲对一次，上帝如果许可让你面对一些你觉得天塌下来的问题，会不会这个经历神要用来荣耀他自己？我再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情况。以前我牧会的时候，我听到有人有精神挑战，我很看不起那个人，真的，这个我要认罪，很看不起。我常常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哦，就是自己吓自己。当我有了这个病之后，我好去研读，我就发觉不是，太多理，太多原因了。这个事情是真实的，真实。而我在台上开始这样跟人家讲的时候，很多会有来找我嘞，牧师，我有这个病，我就开始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不止这样，那以后上帝也让我有机会去神学教书。神学生第一次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他会吓到晕。我在想，如果我没有得这个病的时候，我会骂人的嘞，为什么你这么软弱？但是因着我有过这个病哦，我能够体恤他，所以在我最软弱，差不多要放弃做牧师的时候啊，因为得这个病什么都不能做，中风嘛，我就跟神讲，神你大概是要我退休了。好，我在祷告的时候，灵修的时候，神就给我希伯来书5:2，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他就是大祭司啊，上下文大祭司，他神被他神选他，为什么选他？就是让他软弱。因此他软弱，他就可以体恤他服侍的人。我感谢神，真的感谢神，因着我有这个病，以后我可以服侍人，我可以进到人的生命中为他祷告，带他去看医生，明白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让你遭遇一些你看起来真的很严重，也的确是，我没有小看，很严重，那想想一下，回到神面前问，会不会上帝给你一个机会去荣耀他，去服侍他所爱的人？有一个师母，她得了癌症，这个师母很喜欢传福音，但是可能太热心了，邻居看到她就马上关门了，因为一讲可以讲几个小时的嘛，很怕。但结果这个师母就得癌症，好多会友讲，哎，为什么这么爱主的师母得癌症呢？结果你懂发生什么事了？这个师母常常去看癌症医生啊，你懂新加坡排很长了哦，排每次坐在那边，一开始谈起癌症，哇，很多人就跟他讲话，一讲，他就跟他传福音，他说感谢主哦，上帝让他得癌症，给他找到对象传福音，你明白这样讲什么吗？所以不要去浪费这个所谓的天塌下来的问题。它是一个机会，上帝赐给你去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第三，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记载给我们学到另外一个很重要宝贵功课，就是我们是不是家里的那个敬虔榜样，像那个死去的那个先知门徒。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这个寡妇嘴里所形容的丈夫一个是怎么样子？第一，她称这个丈夫为先知门徒，哇，很大的荣耀。你好好注意一下你的太太怎么称呼你，特别在众人面前，我叫那个老嘞。他称他为先知门徒，他称他为仆人，他称他为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意思啊？先知门徒就是一个爱学真理的人，因为先知是讲真理的嘛，所以门徒就是学习者，所以他的先生是爱学真理的人，他不只爱学哦，他还是一个仆人啊，他愿意活出真理，他是敬畏耶和华的。敬畏耶和华神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他爱神爱人，很了不起啊，他有一个敬虔的榜样。去年上帝赐给我一个很宝贵的礼物啊， 就是我的那个大女儿，那个哭两分那个哭哦，她终于结婚又生孩子了，所以这个是我的男孙哦，男孙。这个那她一怀孕哦，我们就开家庭会议啊，因为你懂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很紧张嘛，是不是？哦，要懂华语，要懂英语，所以他们就分配工作，到底谁以后啊教他英语？啊，当然这个是我大女儿，因为大女儿就是英文老师，中学的英文老师啊，她教。那我大女儿就问，那谁教华语？他们就看着我，我也不要出声。结果师母就顶上，好，我带过来，我师母华文也很棒。嗯，那我的女儿问了，你教她什么？我说我教她圣经，对啊，啊，这个我最行啊，我教她圣经。好，所以从那个时候抱在怀里几个礼拜，没夸张。几个礼拜，我每次抱着他在怀里的时候，就开始跟他背旧约，啊，真的，创出立名声，苏斯德沙沙，王蒙代代拉尼斯，博士正传歌，啊，一直背。我的师母看了就被大喊，我师母讲会不会太早了？他会明白吗？我就跟他讲，我当然知道他不明白，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他几时明白，所以早点做了，对吧？但我跟你讲，奇迹出现了，哦，他慢慢成为一岁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能够帮忙 click 一下吗？大家看得很兴奋哦，没有在那边啊，帮我 click 一下，可以不可以？给弄一下声音。
名声，苏轼德萨萨，王王代代拉尼斯，博士真禅歌，塞也埃杰顿。和尔摩尔拿你哟，哈，搬开亚马。
好，为什么给你们看这个哈？就是这样。我发觉以后他一岁多他自己会做的时候，我开始每次见他背旧约哈，他就开始摇头了。我在想，是不是我背的时候我也摇头，因为我不知道嘛，而摇头。那么结果全家人就看我背，他摇头很滑稽啊。以后每全家人就开始背旧约了，听得懂吗？为了这个小卦，每一个就懂旧约目录了，很奇妙啊！看到没有？就是从我开始要背。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当然过年要到，看这东西不大好。不，我跟你讲，我跟你保，比较年轻人看过年，跟已经开始半路的人看过年不一样，同意吗？啊。我做小孩子的时候看过年很兴奋的，因为有红包拿嘛，对吗？哦，到了我这个年龄当然没有红包拿，还要给红包，那不是我要讲，我要跟你讲，每个过年来都我都会提醒自己，哦，又少了一个了，听到吗？哦，又少了一个，我今年57了，哦，若神愿意大概平均80多，哦，又少一个，听懂吗？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地上的目的地了，哦，地上啊，哦，地上，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的目的地，那问题就是在我们还没到这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做什么？我们要留下什么给我们家人？有一天人家想起你，我的阿公，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吗？会不会我们不在的时候，信仰也不在了？很可惜，还是我们不在的时候，人家会因着阿公的榜样，他们无论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他们都会找神，因为我阿公就是这样。这是我们一生的努力。我希望我人不在，我榜样在，使到我这个榜样可以引导我家里的人，无论是在什么的光景，都愿意来到神面前。好，我也希望这样做。那当然，顺便打个广告了。我知道说，哎，怎么样去背旧约目录啊？怎么教圣经？那我就去设计了一个课程哦，叫信心课程，下个月三月就开课了。那我很鼓励父母来上，我很鼓励，为什么？因为旧约讲得很清楚，要栽培孩子是父母的责任。那当然，阿公阿嬷你也注意一下，因为好多时候孙子是你顾的哈，所以我们一起来学怎么教导我们下一代圣经。好，所以有兴趣的让我知道哈。所以这个课程教我们怎么教孩子，怎么教孩子新旧约，创意教导圣经，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学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无论是遇到什么的困难，让我们继续的依靠神，继续把这个困难 变成是一个让别人蒙福的管道。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是一位赐福的神。主，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困难中，神你还是可以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继续的仰望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敬虔度日，好让我们为我们家人留下一个榜样，好让我们的家人，就算我们不在，我们家人还会因着我们敬虔的榜样，愿意的来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百姓求的，阿门。谢谢弟兄姐妹。